你能改动，你能改变这个世界吗？所以你看见吗？这就是那个时候哈巴谷的处境，哈巴谷的负担有一样东西压在他身上。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你为着今天的世界的局面，有没有一块石头压在你身上？你有没有在这里向主祷告？你有没有看见今天律法放松？你有没有看见今天见证放松？你有没有看见今天许许多多我们觉得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那样？我们是不是，所以我们是不是今天基督徒都失去了他的见证？像早期的时候，为什么早期的弟兄姊妹没有难受呢？很清楚，他们每一个人，他们几乎都爱主，他们不读就是不常聚会，但起码他们相信圣经的真理，维持圣经的价值。所以他们投票的时候，他们当然知道怎么投票，当然知道怎么投票。那现在还有一个很可怕的说法是什么呢？很可怕的说法就是说，今天在美国的监狱里面的人比在中国监狱里面人还要多。那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在美国监狱里面很多都是对这个世界没有威胁，他们都是吸毒的人。所以现在就最好一个办法，什么办法呢？释放他们。最好一个办法，什么办法呢？就是现在呢，我们放松，让年轻人可以。那起头呢，当然起头最开始是只要是在医疗上呢可以用，这个普通娱乐性的不可以用，对不对？这是两个分开的。慢慢慢慢的以后呢，娱乐性的也可以用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天在 Ohio 州，他们不是投票的时候，就是要问说到底他们通过不通过这些事情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现在已经很多的声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美国的人，很多人他们在大学里面，他们就做过这些事情。所以你知道，只要你做过这事情，你就容易原谅别人。你就没有想到说对于下一代的年轻人会带来一个多大的毒害，你没有想到多少，你没有想太多太多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当你想到这许多的政策，当你想到许多的政治，就是为了选票，为了各种不同的原因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恶人围困义人，所以公理显然颠倒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神如果是公义的神，难道他不应该接近圣殿吗？难道他不应该接近教会吗？如果接近教会的话，不是从别人开始，从我们身上开始。今天世界有没有进到教会里面？今天为什么许多时候有的话年轻人不听，道理就都对，但你下一代就不听你的话，你怎么办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千万不要说因为他们背叛，你千万不要说因为他们有自主性，没有错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当人成家了以后，圣明跟明明是根据圣经是，二人要离开父母，成为一体。所以当然弟兄姊妹，等到他们成家立业，他们是一个单独的个体，他们要单独向主负责，他们不能什么事，他们要知道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。什么事不是跑到你面前来问你？不是的，小的你可以这样做，大了以后你知道他们是完全向主负责的。但这并不表示你的影响力一点都没有了。如果你影响一点都没有，那我们是失败的父母。如果是个成功的父母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的教育成功的话，虽然儿女离开你，虽然儿女成家立业，他们应该单独向寻求主，但是很多地方弟兄姊妹，你的话还是一言九鼎，你的话还是应该有力量的。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如果在孩子还没有小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没有注意他们，我们就那到很多时候不知不觉的，很多的一些想法就已经固定，很多的想法就已经不能更改了。所以在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，我们许多是不知不觉的，我们就怎么会变成这种情形？今天怎么会变成这种情形？我们怪说为什么在美国现在这样变成这样的国家，别的地方不稀奇，为什么现在美国会有这种情形呢？不要问为什么，我们都要负责任。今天我们在美国，如果教会还是活在神面前，如果教会的见证还在的话，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第一个要披麻蒙灰的是教会。所以给我们看见第一个神要管教的当然是教会。所 所以你看见吗？哈巴谷就祷告说，神啊，难道你不肯管教吗？难道你不改改我们？难道你不接？难道你不这个接近你的圣殿，不接近你的教会吗？所以这个就是哈巴谷的负担，这是他第一个问题。然后呢，神就回答了。神的回答是叫人惊讶的，告诉我们说，神是管教的神。如果他爱他的儿女，他当然要管教。可是管教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如果以这个孩子已经病入膏肓了，如果这个人所得的是瘸症，那如果神有管教的话，他一定要服猛药才可以。如果不用猛药的话，你根本回不会回头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神就回答他的问题。第五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，大大惊奇，你们往世界看一看，你们大大的惊奇，万一叫你们跌破眼镜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心里解释，是你们的时候，不是将来的时候，是你们的时候。所以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祷告的时候，就是你现在说公理不显明，就是告诉我们说律法放松，恶人为过义人，还有公理显然颠倒，我们的神难道是完全什么都不做吗？神要做。所以他说，我行一件事，所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，你们没有想到神会这么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哈巴谷书是为着今天的。当我们觉得好像神什么都不做的时候，神说他要做，不过他一做，弟兄姊妹一定叫我们觉得惊奇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还在睡觉，许多时候我们还是不明白，其实神不是不做，神已经开始在那里做。然后他怎么说呢？我必兴起加勒底人，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，通行遍地，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，他威武可畏，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，他的马比豹更快，比晚上的豺狼更猛，马兵勇耀争先，都从远方而来，他们飞跑如鹰抓食，都为行强暴而来，定住脸面向前，将掳掠的人聚集，多如尘沙，他们讥笑君王，笑话首领，嗤笑一切保障，如雷攻去，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，像风猛然扫过，显为有罪。所以证明什么？神要管教他的儿女。不过神管教他的器皿，他用了一个很猛很猛的药，他兴起一个国叫什么？加勒底人。神要借着巴比伦来管教他的百姓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的回答。神没有不管教，神是管教，但是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想象，你相不相信这是神的工作，明白吗？许多时候我们只知道巴比伦势力抬头，许多时候我们只知道说加勒底人在那里作威作福，但是我没有想到说这是神行的一件事，而且什么呢？是在你们的时候。所以要记得，在我们的时候神行一件事，就是要管教我们。但你有没有看见神所用管教的器皿，就是他们当初没有想到的，就是加勒底人。神没有想到就借着巴比伦要起来管教他们。那么我们要特别注意啊，当我们读哈巴谷书的时候，这里的加勒底人呢是代表性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加勒底在圣经指的巴比伦来。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中文呢、啊？比方说第二章第四节，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。原文不是这样，原文是骄傲的人，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。然后下面讲到加勒底人因为诡诈狂傲，原文不是，原文说他因诡诈就狂傲，不住在家中。下面一直讲他。那么你知道是指的什么？知道根据上下文是指的谁？说这个骄傲是谁？一定指着巴比伦来说的。 所以大家要记得，这个圣经里面讲在加哈巴谷讲到的这个加勒底人，是指的骄傲的人，是个笼统的称呼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的话，我们就能懂得哈巴谷说的语言。原来呢，巴比伦或者说加勒底人，很清楚的是代表这个世界，明白吗？那么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就知道当时亚伯拉罕拜偶像的时候，刚好在巴比伦的世界底下，而且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离开了巴比伦，那意思就是他把世界远远的丢在背后。所以圣经中讲的世界是用巴比伦来做代表的，所以你等到最后巴比伦倾倒了，然后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。所以读创世纪，你看见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对抗，所以等到亚伯兰回来的时候，你打仗回来的时候，结果是撒冷王去迎接他，所以很清楚，那是第一次巴比伦跟耶路撒冷对抗，这是创世纪。那么等到创世纪最后两启示录最后两章，你看见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最后一次对抗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在圣经里面很明白的给我们看见说，巴比伦乃是代表这个世界。不过当你读的但以理书呢，它有好几个版本，最早的一个版本是巴比伦帝国，等到巴比伦帝国走入历史以后，就是波斯大帝国，然后是希腊大帝国，然后是罗马大帝国，而在巴比伦以前还有亚述帝国。那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，每次讲到加勒底人，讲到巴比伦，尤其在这里特别讲骄傲人，讲到他，所以要不要忘记，他不是光是指着巴比伦的，不是指着巴比伦，只是第一个版本指着巴比伦帝国说的，不是。他是记住第一个版本、第二个版本、第三个版本，一直到最后巴比伦倾倒了，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。所以这是当我们读到巴比伦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有很清楚的认识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神是要管教他的儿女，神用世界来管教他的儿女，马上你就有第二个问题发生，明白？下面很自然的就有第二个问题要发生，然后我们的主就在那里解释，为什么神兴起管教的时候，神为什么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得益处。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身上有愚昧，神就借着管教把我们的愚昧打出去，因为我们到了一种不可救拔的地步，神用了一种猛药把我们拯救出来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比方说当时以色列人拜偶像，结果呢就被挪到巴比伦去了。到了巴比伦，他们才看见说，原来巴比伦到处都是偶像，站着坐着到处都是偶像，每次再看见偶像他们就都要吐出来了。所以很稀奇，等到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，他们拜偶像的病果然被治好了。所以你知道，神知道我们怎么样暗中遗弃他，慢慢的，我就爱上世界。什么叫世界？顶级世界就是任何的人和事和物取代了神的地位，就叫做世界。慢慢读圣经不如从前，慢慢与主交通不如从前，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一定代表什么？代表世界。所以等到神要来管教的时候，你记得神就兴起环境来，所以神就万事就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益处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主不是没有去管教，主当然有管教。所以在办公室里面很稀奇，神就安排一个上司，他也不信主，他也不大讲的什么圣经原则，很稀奇叫你受苦。为什么？很明显的，弟兄姊妹，在别的场合你可以就走掉了，我这里我可以马上，但是许多时候你不能走，你这一走，结果很多的结果，所以只好怎么样？你只好吞下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相信吗？主的的确确就借着这些世界，叫万事互相效力来管教我。我还记得，我顺便说一点我的故事可以。 我还记得我做研究的时候，就是做论文的时候，我的指导教授是很骄傲，他常常说是我创造了你，所以我每次都没话讲，因为的的确确你如果不小心的话，他如果不要你，那就很麻烦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这个书就让我们学了很。